大家好，我是拉丁，
我是阿松，
我们是
两个戏剧顾问。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
又谢大家回来。
哇，转眼又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啦。
Yeah， 没有想到居然被我们给撑过来了。
我想原因应该是因为我们放了很多电影。
没有办法嘛，真的到了某一些时刻的时候，诶，是应该要学会放过自己。
没有，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这一季做 on 档真的会发现说，要遇到说刚好有热度的影集或电影，有时候很有点难。对，
可能是因为年初嘛，我知道说好像年初的时候是剧场界比较冷的时候，没有想到在电影界好像也偏冷这样子。
我觉得开始做这个节目有一个好处是，欸，我们也开始知道影集的淡旺季是什么时候了，
是是是是，
对，所以刚好就遇到有点状况，所以这一季就选择比较多电影，但是我觉得还是给我们撑过来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电影
是电影啊，是电影，
对，这样我来说就是有一点点好，我得先说，
是
我觉得风景很美丽，
风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它对我
真的好美。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然人生清单多了一项，说去爱尔兰旅游。欸，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么美，而且我觉得在那种夹角，就是开始用到国中地理的那些知识，就是那种夹角地形啊，那种海滩海岸，真的是台湾比较看不到的风景。
我真的觉得我去英国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去爱尔兰或苏格兰玩一下，一直在英国本土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风景真的很美丽。然后另外一个有点有趣的收获就是，我其实有点久没有看林赛罗韩的作品了。我知道他中间有出一点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早期的时候，其实他的很早期，他还是童星的时候的《天生一对》，我就已经有看。然后那时候也是我妈很喜欢的作品。然后到中间突然就发生了一些事，然后时隔多年又在看他的表演的作品，觉得蛮新鲜的。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个样子。
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懂的都懂。
我先跟大家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有跟拉丁讲，我们是可以看哥吉拉与金刚。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么喜欢怪兽的他居然跟我说不用，没关系。
没有没有，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应该说如果是怪兽迷应该会可以理解说，就是传奇系列其实有一票像我这样的怪兽铁粉其实是没有那么喜欢传奇系列的改编的。然后所以我原本以为热度不会很高，
结果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大家都在讨论。那我有点就是看到阿松要跟阿松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因为我其实本身就不是一个特爱看怪物的题材的作品。那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有聊过怪物怪兽题材的作品不多，
对
对，就是可能只有那个之前
害人怪物，
害人怪物。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可以来聊聊看，我倒真的蛮想看看就是拉丁会怎么聊这一块，这是他的领域的东西。是吧，他就拒绝了。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赶快选另外一部嘛。
对，
那我就整个看过一下，我想说啊，好像可以来聊聊就是现在的 Netflix 上面自己原创的一些电影，因为我们好久没有聊他们的原创电影了。
是，
大部分他们都是买别人的电影来放。那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做电影，只是说我们很久没有聊了。
是是是，
我们最后一次聊的应该是那个吧，超时空亚当计划，就是，
哦，好像是，
对对对对对，好久以前聊的。
或者说好像如果是不算他们有算他们合作的话，就是亨利休格，我记得也是他们有跟他合作的。
哦，是是，可是亨利休格很像是短片影集。
对啦对啦，
就好几部短片的故事合在一起看这样。
对对，要说他是原创电影会有一点，对，有点尴尬这样。
我们可能会，我们当时也是把它合成一集来聊嘛，就是同一个艺术风格，然后都是同一个小说家作品的改编这样子。那这一次算是久违的，我们真的又来聊了一次 Netflix 自创的电影。
没错，
那就选了这一部。我先跟你说，本来不是我要选这一部，我本来要选一个什么恶龙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那个公主斗恶龙。
对对对对，我本来想说那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我可能会有兴趣的
爽片。对对。
那拉丁就一直跟我讲说，可是就是他听说很多的问题啊，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们就说那不然选另外一部，那另外一部就是这一部，
对，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爱尔兰之愿》。
是，
没想到看了之后问题更大。
应该说在选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的去看他的评价或怎么样，
是，
我们就想说，哎，爱情题材又发生在爱尔兰，有点好像奇幻的色彩，
然后又在 Netflix 的排行前十名。
对对对对，想说哎呀，也看他看蛮久了，感觉应该搞不好是还不错的这样子。
没错，
就像拉丁讲的，之后我们打开了之后才发现，哎，问题很多。可是我们比较晚看，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来不及改回什么，就是
其他的作品的。对对对对对，
想说算了算了，就来聊吧，没关系，这样子。
那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听众的感受是，我觉得如果不带结构脑，或者是不带一些脑来看这部作品的话，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啦。就是
你真的觉得
很
真的这么强的？
对，就是如果
你觉得我是抱着一个看爱情剧，然后想要体验粉红泡泡的作品来看这部作品，他会给我粉红泡泡？
嗯，泡泡吧，
或者就是粉红的石头。
好了，我觉得因为他 Netflix 很好碰触到，就是很好接触到，所以给大家一个感觉，我觉得这部作品。等一下会聊，有我对我来说，先讲结论的话，有点鸡肋啦
啊，
对，就是食之无味，弃之普通可惜。怎么越描越黑？我们赶快进正题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主观以下有雷，请听众斟酌听赏。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请阿松来帮我们做一下这一部《爱尔兰之愿》的剧情简介吧。
没问题，《爱尔兰之愿》呢是一部于2024年上架于 Netflix 的原创爱情电影。故事讲述着小说编辑马德琳暗恋着他负责的作家保罗，却在一次意外底下呢，促成了他的朋友艾玛与保罗之间的恋情哦，导致他直到参加他们的婚礼时呢，都还在暗自悔恨着，却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马德琳受到了圣布里基的祝福，获得了一次可以实现愿望的机会。马德琳呢，在半信半疑的情况底下呢，许下了希望与保罗结婚的愿望，而出乎马德琳意料之外的是，这个愿望居然真的实现了，并开启了他追寻自我的探索旅程。
没错，
好，那事不宜迟，我这边就来问拉丁了。从一个戏剧结构的角度下来看，你觉得这部作品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
好，我还是先说整体好了。就像开头说的齁，观看爱尔兰之愿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激起我对于去爱尔兰旅行的欲望。即使是用电脑这样偏小的荧幕观看，还是让我充分感受到爱尔兰壮丽的自然景观齁。这真的是一个称赞啦。如果大家是真的很想要看画面或风景的话，这部电影是蛮值得推荐的。
实力。
不过它终究是一部戏剧作品，不是爱尔兰的旅游节目，
不是 Discovery。
对，而且用我们节目提过的概念来说啊，如果推广旅游或文化是这部作品的其中一个目的，那把戏剧的基础功能娱乐给顾好，其实反而能激起更多人对于当中文化的好奇。所以回到正题，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爱尔兰之愿在戏剧结构上的表现，它究竟如何
如何呢？
老实说，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保守的讲。
OK, 你蛮保守的，来多说一点。
作为第一个分享主题的人，我就来说说最影响我观赏的那个部分好了，那就是角色成长线条模糊的问题。
角色成长线条模糊，
对，或者说角色成长很模糊，我们就直接白话一点讲。
OK,
这里说的角色其实指的就是本片的女主角，刚有提到的编辑马德琳。那要指教这个问题之前，得先说明哈，这部作品想采用的是经典到不行的成长结构。主角马德琳呢，对于现状感到不满意，意外获得了突破的机会，却在这之中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然后获得成长，迎来美好的结局。观众听完可能会好奇说，欸，既然看得出这样的成长结构啊，我怎么又会说这部作品的成长线条很模糊呢？
是，
那是因为这个成长结构不是从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
哦，
不是被表现的，而是藉由神父这个角色的嘴巴直接说出来。所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作品想要操作的是我们节目曾经提过那个很经典的想要 VS 需要的那个成长旅程。好好啦，就算好了好了，就是既然角色真的说出了创作者的意图，那我们就用这个意图来检视这部作品的成长结构
是
究竟有没有呈现的如创作者所想要，这样好了。一般呢，想要 VS 需要的这种经典成长结构啊，可以简单，或者说我觉得在这部作品来说，我们可以真的粗略的分成四大部分就好，也就是起承转合
哦。
那如果之前有听过我们节目讲旅程的，其实会知道说可以分得更细啦。但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我们稍微简单分成这四个也好理解。那稍微详细一点说明呢， 起就是主角沉溺在对于他那个想要的追求上，沉呢就是深化这个追求，让我们观众可以更了解说就是主角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等等这些。那转则是主角开始发现自己想要的不那么适合自己，慢慢发现自己需要的可能是什么。
是，
那合就是结局啦，因为结局可能有很多变化，我之前就不说，像之前讲的可能追寻到想要的，可能追寻到需要的，可能两者其一，有可能两者都没有，或两者都得到，这就会迎来不一样的结果。这样，那以这部作品的结尾来看，就是主角成功舍弃自己想要的，然后迎来自己需要的。那我们就以这四个结构来检视一下马德琳的成长线条，大家就可以知道我说的问题是什么了。
嗯哼，
首先起是主角沉溺在对于想要的追求上，那这部分其实相对蛮清楚的。身为编辑的马德琳呢，喜欢上跟自己工作的作家保罗，想与之恋爱甚至共度余生，并且愿意为了帮助保罗将自己的作家梦继续推迟先放在旁边。
嗯，
不过当故事发展到沉，问题其实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是，
马德琳对于保罗的追求其实在沉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并没有深化，提供给观众新的资讯。马德琳对保罗依旧是想要谈恋爱啊，然后跟他结婚共度终身，而且没有正面的深化没关系，那至少要有负面的深化嘛，让我们了解说这个想要到底如何危害马德琳。不过也没有，故事中马德琳跟保罗发生的大部分冲突，例如一开始的那个撞见裸体啊，然后半夜误伤害他啊，或到餐桌上的那个三个问答啊，这些矛盾的发生其实都是因为马德琳许愿所以跳过了跟保罗相处的过程造成的。要说其中真正有问题的大概就是骑自行车跟求婚的部分了。不过这两部分表现的其实跟一开始差不多，依旧是表现马德琳对于保罗愿意牺牲自己感受的追求。马德琳对于自己的这些行为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所以到沉的部分没有继续深化，造成的问题就是当故事到了要转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失去那个转的基础了。到了这部分，马德琳跟摄影师 James 或者詹士因为路面坍塌而有一起相处的机会，过程中马德琳跟詹士似乎互相吸引，看起来詹士好像才是创作者帮马德琳安排的那个真正需要的人。不过为什么就是 why？ 我看的时候想说为什么啊，马德琳喜欢保罗并愿意主动追求，做出部分的牺牲也在所不惜的情况为什么不好？作为观众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主观的意见啊，可能说牺牲不是好的感情表现啊等等等等的，不过我们却看不到马德琳自己的看法。在不知道马德琳想法的情况下，很容易会产生一个有一点危险的解释，也就是马德琳之所以会放弃保罗并不是来自什么内在的心理成长，单纯就是他更喜欢 James 而已。如此结果不仅与最后神父的那个台词斗不起来，就是神父说什么他总不会给你想要的，只会给你需要的还是什么，那个台词斗不起来，也让人怀疑这真的是创作者想要呈现的吗？也就是结尾马德琳拒绝帮保罗继续发展他的新书，难道这只是因为他现在喜欢 James 不喜欢保罗了，如此单纯的理由而已吗？
是，
整体来说会觉得这样的选择真的容易导到目前那个有点危险的结论，而且这也明显跟创作者想要营造的那个马德琳获得心理上的成长的意图相违背，我只能说真的蛮可惜的。好，这大概是我分享 的部分啦。但我知道说如果现在我们要再简单闲聊发展下去，可能就会把这部电影聊完了，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可以聊的部分没有很多，
它只有90分钟嘛，
对对对，所以我赶紧接过来问阿松好了，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会蛮像的，就是因为阿松今天要聊一个我觉得有点有趣的主题。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获得突破的方式其实是借由跟一个很奇怪的女生，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她，来许愿。
你说圣母吗？
对对对，圣母就是圣布利基这个角色。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她其实有一个有点许愿的结构，甚至有让我看到一些其他故事的痕迹。
是，
那我不知道阿松在这一块，或者说对于这整部电影戏剧顾问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
我觉得跟你的应该会蛮像的。
嗯，
毕竟想要跟愿望是有直接的连结的。
啊、懂懂。
但没关系，我觉得从愿望的角度，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这部作品让人觉得很微妙跟很奇怪的地方。
好，好，
我跟拉丁的看法其实是蛮像的。好，那我们从头来讲好了，就是到了一季的尾声呢，本来真的是想要轻松一点收官了，所以就选了一部带有点奇幻色彩的爱情题材作品《爱尔兰之愿》哦，
而且听说是喜剧。
对，稍看了一下简介呢，发现故事主线其实是那个已经被无数个创作者玩烂的梗，所要警惕的讯息呢，也大多就是在无数作品之中 曾经被讨论过的那些事情，想想呢，这个已经是可以称得上是某种原型的故事了，理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错才是。
嗯嗯嗯，
没有想到选完了他，然后把他看完之后呢，才知道原型故事真的不是如想象中的好操作的，稍有不慎，真的就是满盘皆输，让人有一种既没有办法对于剧中的爱情感到共情，也无法对其想要传递的那个讯息产生那种共鸣感，对吧？
嗯嗯，
偶尔尴尬，偶尔让人觉得很可惜。
嗯，
但无论如何呢，我们其实都已经把它排进我们的节目之中了。
是，
秉持着我们节目对于任何的作品，其实都是百分之百认真分析的那个态度哈。
嗯，
我觉得就让我来跟大家一同探索这个相当古老的故事原型。
好，
那个故事原型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有如诅咒一般的美梦成真。
哇、wow ，
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谚语哈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意指着在许任何的愿望之前呢，其实应该要谨慎小心，否则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嗯、
虽然不知道这种违反人类追逐梦想天性的建议是从何开始被述说的，不过呢，它在戏剧里面乃至于所有的故事媒材之中，其实都是相当常见的主题。
嗯，
这是因为呢，愿望是一种主角目标的基础原型，它可以很有效的驱使角色行动起来，甚至是踏上旅程，它就是一个这么厉害的元素 right？
嗯嗯嗯，
也因此呢，针对愿望这个元素的各种阻碍也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流派、
哦、
而其中一种反复被使用的存活至今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有如诅咒一般的美梦成真。
嗯，
没有错，既然愿望是一种使主角踏上旅程的方法，那么其中一个很有效阻碍他的方式呢，就是替主角实现这个愿望。
嗯，
也就是让主角跳过所有的冒险，直接来到美梦成真这一步。
哦，
当然所谓的阻碍元素并不是真的要让主角失去行动能力，而是创作者为了让主角的旅程更为精彩而设置的障碍元素。也因此所谓的美梦成真其实不是真的终止了旅程，而是让主角有机会踏上另外一个旅程的设置。
哦，
而那个美梦呢，要怎么让就是主角踏上另外一个旅程呢？
嗯，
那就是让那个美梦其实对于主角来说不是真的美梦成真，而是更像一种诅咒
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如诅咒一般美梦成真的真正意思。
懂，因为他要逃离，所以他就必须要有行动。
是的，什么样的美梦会像诅咒一般呢？那就是有代价的美梦。
嗯，
只要代价高于报酬时，报酬就不会再甜美了，而是苦涩了。
嗯，
好比在《猴爪》这部短篇小说里面，主角所有许的愿望都是以一种极高代价的方式被实现了。
嗯，
这其中还包含了以人命换取金钱的交易或者情节，这样子。
对，
是一部相当直观表达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的讯息的作品。在《绿野仙踪》里面呢，女主角开头的时候也是梦想着能离开她觉得乏味的乡镇，结果没有想到她的愿望实现了，而她的代价却是一个将她的家乡扫荡干净的龙卷风，并且带她强制来到了一个就是有一点不像真实世界的奇幻环境里面。
没错、
right? 那在《命运好好玩》这部电影之中呢，主角获得了可以快速跳过所有乏味时光的遥控器、
嗯、
而他的代价就是他错过了所有人生重要的时刻，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呢，深深伤害了他所有爱的人。
哇，
当然诅咒的方式呈现的方法呢，其实也不见得都是那么暴力、
嗯、
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呢，就是给予主角一个无法承受的报酬。对，就是所谓的很甜蜜但是是很大的负担。
嗯，
好比说实现了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却发现万人瞩目的意思其实代表没有隐私。
OK OK，
获得了永生的愿望，却发现身体会持续的老化，或者说他必须反复体验他人的死亡等等，这些、
嗯、
这些都是一种诅咒的变形，是相对温和许多的呈现方式。
是，
总之以诅咒的方式去实现某人的愿望，这件事情在作品之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了。
嗯嗯，
好了，说回爱尔兰之愿、哦、
好，
这部明显也是走了有如诅咒一般美梦成真路线的故事，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才会让我们觉得他的戏剧结构上并不成功呢？
嗯，
那就是那个诅咒的部分哈。我们不太知道，对于女主角来说，愿望实现对她来说到底牺牲了什么。女主角 Madeline 就是马德琳，是一名暗恋知名作家保罗的影子写手兼编辑嘛。
嗯，
结果因为他迟迟不与对方告白，不小心的让保罗与他的知心好友艾玛搭上了。不久之后呢，保罗与艾玛修成正果，准备步入礼堂。
嗯，
这时候陪他们抵达爱尔兰的那个马德琳，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并且在一个野外的石头上，不小心向当地的神灵 Saint Bridget 许下了一个想要与保罗结婚的愿望。
嗯，
而这个愿望呢，很快的也就实现了。
嗯，
这个原本是艾玛与保罗的婚礼呢，在魔法的帮助之下，突然就变成了女主角与保罗的婚礼。
嗯，
然而吊诡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哈。这个愿望的实现呢，从各个角度来看，真的就不是什么坏事嘛。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女主角还没有适应这个新的身份，以至于她需要不断大量补足她没有真的经历过的事情的记忆。然而在这个平行时空里面，女主角确实是保罗的新娘啊，而保罗似乎也是真的爱着女主的。虽然保罗对于艾玛似乎还有一点点动情，但这也都是源自于女主角因为没有与保罗相恋的记忆，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出包，才会让这段感情不小心有萌芽的空间，就是保罗跟艾玛的那个感情 right，
懂懂，因为他就不然打伤他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就是马德琳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嘛。对，所以呢艾玛就有机会跟保罗多相处，然后这个恋情呢感情才有不小心萌芽的空间，而且这其实也真的就只是萌芽而已。保罗终究还是拉住了那个理智，还是迎娶了女主角为妻。然而也是在这个没有记忆的基础上面呢，女主角发现保罗并不了解自己，而她也不理解保罗，他们没有共同的爱好，并最终得到了这段恋情并不是真爱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呢，却大幅度的忽略了她会有这个结论的原因，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女主角没有与保罗相恋的记忆而已。如果撇开这个不谈，实在很难说保罗与女主角是真的不合适的，也很难论证说这段美梦除了女主角没有记忆之外还有什么诅咒的面。当然作品似乎有尝试要解释，而他解释的方法呢，就是替女主角安排了另外一段邂逅，让女主角不小心的与另外一名男生詹姆士相恋了。而他们相恋的基础很吊诡的，也都只是建立在很聊得来或者兴趣相同这件事情上面。
没错，
在这个网络交友依据喜好配对盛行的年代里面，提倡只要有兴趣相同这个特质就能迎来美好感情的这件事情，不仅太老套，而且有点太肤浅了。
没错，
这部作品呢完全忽略了感情之中还有相处的元素，保罗与女主角是如何相处的，两人恋爱是如何互动的，似乎呢都被这个创作者就是编剧以一个女主角没有记忆这件事情而轻轻的带过，两人不和的这件事情呢，似乎是一个很武断的结论。女主角之所以会与其他男生邂逅，也纯粹是因为她没有记忆嘛，因而与保罗并没有真的感情基础。这件事情
没错，
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忽略与另外一个男子，就是保罗的婚约，可以破坏属于这个世界里面马德琳所做的决定以及他的选择的人生，也可以深深伤害了在许多层面上可能是真心爱着他的保罗。与其说这个愿望是对于 Madeline 的诅咒，倒不如说他是对于 Madeline 身边所有人的其他人的诅咒。而这部作品想要传达出来那个寓意，自然也因为诅咒不是在女主角身上，而让人看得有点不飒飒
啊。
或许这部作品真的想要传递的是，不要在结婚之前失去记忆，真的让人觉得超级诡异哦！真的，我只能说，我觉得很可惜啦。
不过我觉得你的切入点蛮有趣的，因为的确就是这个诅咒的运作好像真的不是作用在他身上，
就是对他来说他就是还是一个在适应中的人，不过在他适应的过程中呢，就是伤害了身边所有的人。他变成了一个诅咒，回到了这个平行时空里面。
对，而且我觉得马德琳对于自身，我对于女主角对于自己的态度或看法这件事情是蛮有意见的，
是
因为他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一切的问题就只是他 跳过了跟他的相处而已。
对啊，
对，可是他就已经开始做结论了，这才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嗯、就像你说，他就开始做结论说，所以我其实比较喜欢 James， 所以 James 是我的真爱，
真爱。
对，然后可是他忽略了说，哎、欸，我其实就是因为跳过了这一段时间才会产生这一些事情。
对啊，
对，然后更别提就是其他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那一些真正受诅咒的人们，例如说那个马德琳的妈妈，就说哎、欸、有没有诅咒？有啦，因为马德琳的妈妈因为这个平行时空的结果，所以原本脚没有受伤，因为要去参加她的婚礼受伤了。第一个是这到底算不算诅咒？我不确定，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受伤到底多严重，我其实是解读不出来的。
我完全觉得就是生不利己在针对他的母亲。
对，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是我分辨不出来他的严重度。第二个是这一切就是生不利己搞的鬼，就是如果说诅咒的话，这不是诅咒，这就是一个反派。这跟马德琳的什么就是许愿没有关系，就是他不是说哦，因为。那个什么，那个神父说：“哦，因为圣布利基是很有幽默感的。”我说：“没有，他只是很邪恶而已。”
啊，我觉得你讲的好好啊。
所以，我看到后来，我想说：“啊，这一切就是对于身边的人有点太无辜，他想要传递的概念有点太对我来说太暴力了。”
是，我觉得圣布利基就是想要让马德琳意识到他需要什么。嗯，所铺排的那个剧本似乎真的是蛮烂的。他到底需要什么？为什么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知道？我完全看不出来。
对啊，对啊，所以这一切就是其实这个作品，我觉得我跟阿松聊的东西高度重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很明确，就是马德琳这个角色的成长，或是他所受的那一个诅咒的旅程，嗯、就是追求愿望，然后愿望成为诅咒的那个旅程，其实我们看不太到他自己到底经历什么，或是他有没有那高度意识说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旅程。
是，
反正我觉得他的意识是偏，就是我说他自己的自我意识是偏低，或者说是没有让观众看见的。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诅咒在女主角身上究竟是怎么体现的。
嗯嗯嗯，
我觉得除了他没有记忆这段之外，其他的其实都蛮好的、啊。
嗯，
保罗是真的爱他的、啊，他不是说为了把他以什么就是影子作家的身份把他绑在身边，
对，然后就很邪恶，
对，他没有露出什么反派，他是真的，我感觉得出来保罗是在这个平行时空里面是真心爱着这个女主角，
没错，
然后是想要跟她结婚的，
嗯嗯嗯，
然后他的朋友也是真心祝福的、啊，
是，
对啊，只有他一个人不适应这个愿望的实现而已。
对啊，而且其实在中间好像有一个看似很大的转折，也就是被揭露说其实是马德琳向保罗求婚的。
是，
但 so what， 就是在这里面，
对啊，里面甚至电影里面都直接这样问了，就是说你是觉得现在女生不能跟男生求婚是不是？男生也说、
啊、
No I didn't mean that，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让你等这么久，你怎么知道人家等很久？
对啊，或者说
对啊，一年内他们也才交往一年内。
对啊，因为故事里面那一段被跳过，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状况，或者说那到底是怎么被呈现的？因为保罗在里面没有呈现对女主角不忠，或者说利用女主角的感情，
没有、啊、
完全没有。
他在可以不忠，或者已经发现说他更适合另外一个女生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不忠啊。
对啊，对啊，
他还是选择要走这个婚礼啊，因为。That makes a lot more sense, right?、嗯、就是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我根本还没有谈过恋爱，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真命天女的女生，去抛弃一个我已经交往一年多，而且是真心还是很相爱的女生的婚礼、
嗯、
？Like how could I do that? 就是在这个保罗的逻辑里面，它是合理的、啊。反而是在女主角的眼里，她变成是一个啊，你就是爱着另外一个女生的铁证。然后我讲说。是怎么看的？还不是因为你真的变得很不一样，不然人家怎么会怎么会突然受伤，然后会有机会跟艾玛相处这样子？
嗯，我觉得在处理诅咒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创作者好像有点没有拿捏他到底要往哪一边去，因为我其实觉得保罗好像也可以被，就是有很多方向啦，我只能说、嗯、我们会说可惜的是因为他有太多方向了，可以真的把保罗塑造成就是利用情感来完成个人事业一个自私的人，
是
他也可以单纯就是真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完全跟保罗的好坏无关，单纯就是这个爱情跟他所想不一样，那我就要看到马德琳的不适应是什么、
嗯、
对，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切都好像很适应，就只是马德琳因为跳过了相处，对
他唯一的不适应就是他没有跟保罗那一年的恋情的感情基础，
对对对对
对啊，那就让人不理解啊。
对、
就是，
而且其实这件事情也不会很难呈现。你说，哎、欸，要去呈现他过往那一段吗？也不用，他其实只要呈现他现在跟他相处上的不适应就好。
是，
但唯一看到真的，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自行车，就是他不太会骑自行车，然后保罗说一起骑自行车这样，
就这样，
但也没有什么。他跌倒的时候，保罗还是跑过去安慰他哈、
啊。对啊，
保罗有没有笑他说你很笨或你很烂之类？没有啊。然后我想说，哈，所以
我觉得他在那天平上不知道要把保罗放在反派还是放在就是好人那 那一面。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以，反正这部作品我觉得可以聊的东西其实有限，但是他问题也蛮清楚，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聊第三个主题。
OK，
就是剧中男主角男角的表现。
OK，
就是保罗跟那个 James 嘛。
是。
保罗的部分好像像你说的，我好像感觉不到创作者到底要把它放在反派。
就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没有反派的故事啊，其实有啦，就是圣普利基嘛。我们刚已经找到反派了，
原来是有的，
原来是有的，就是为了教另外一个人什么事情之后可以伤害他身边所有的人，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什么，
真的是很可怕的反派，感觉是恶魔，其他故事的恶魔。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意识到他想要什么啊，你们之前要配合我的。对，
哦，那讲回那个，
对，讲回男生的话，我真的感觉不出来，就是说保罗到底在这个作品里面是好还是不好，他究竟是有没有在利用女主角，还是没有在利用女主角？
没错，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拆开来看的层面是，我们先从把爱情跟工作区分来看好了，因为在故事里面的确没有明确表现保罗其实就是认知到马德琳对于自己的感情，
是，
而且认知到自己的感情之后，他还用这一点进行操作，我们是真的没有读到这件事情，
至少没有，因为他要让这个保罗最后跟他的闺蜜在一起嘛，就把他形塑成一个渣男，然后这样感觉起来就很像是他在害他的闺蜜，所以至少似乎就是这个创作者没有要走这条路，
对，
但是还是要形塑出一个保罗正在利用他，就是利用马德琳的才华的这个面向，也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讯息，
对，
就是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个男人，他介于一个暧昧之间，
是，而且我觉得这也让那个真爱的命题讨论变得很尴尬，
是，他就是一个薛丁格的保罗。你们不知道说他到底是哪一个，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样子，
对，因为真正好像有的那个线索就是他最后提到说，哦，就是那个马德琳向他提出的要求，说我可不可以被列在合著作者里面，然后保罗说不行，然后那一刻我才觉得说，哦，偏坏。但就像你说，在爱情上他不能让他变得的坏，
对啊，
所以他就是爱情上是好，但是事业上可能是坏。
可不行又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绑住啊，他又不是说我会让你身败名裂，在这个业界里面没办法生存下去，
对啊，
而且你帮助他写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还是以编辑的方式帮他，你为什么就可以，你的工作道德在哪里？
对啊，我就不要帮你发想故事，但我就一样当你的编辑。
对啊，就是说，如果我没办法公列，就是编就是作者的名字的话，那我没办法帮你写，你可能要自己写，我还是会帮助你的，
对啊对啊，
不过是以编辑的方式帮助你。那这本小说你就自求多福，我祝福你，我也希望就是你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啊，
对 ，Why not？ 这个是不错的选择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很简单暴力的，直接把马德琳的成长放在他不再为保罗做这件事，当然要给那个合著作者这件事。但如果单纯就是他不帮助保罗，就是他的成长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有点危险的讯号或讯息，就是为他人付出这件事
是一个
好像
没有价值的事情。
对，或者说他一定要取得某种对价关系，或者说就是如果没有对价关系，他一定就要脱离，因为你不能为他人而活着。我想说，哈。
哇，我们解读这件事情解读的好暴力啊。
但
确实是啊，你懂我的意思，
啊，
就是如果我不能为了爱而付出，他前面是为了爱而付出吗？
对。
那他自己又不是不能写小说，保罗也没有限制他，保罗甚至在前面还 offer 他说，如果你也需要写小说的话，我这边也可以帮你。
对。
那也没有展现出保罗在这一方面上从来没有愿意帮助他的意图。
对，他只是后面有另外一本书，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再等一下，这个东西听起来至少我们在剧情里面的线索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很虚伪的谎话，或是保罗是
对他还蛮诚实的啊。就是我这本书我觉得蛮重要，你不可以先帮我，因为他们已经要买了。
对啊。
那谈条件嘛，不然我们就来谈条件。那条件就是女主角要攻略作者名，那没办法，那我就自己写啊。就还好啊，这就是生意上的谈判啊，生意上难道不能有一个切磋跟谈判吗？
没错。
不太理解。
对，而且我觉得真正造成这个故事歪斜，其实另外一个男角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就 James 这一件事，
okay，
我觉得
詹姆斯，
对，詹姆斯我觉得是有机会凸显出到底就是马德琳在追求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设计的问题是，我觉得他有点球员兼裁判的。就是我觉得在一般这种爱情故事里面，尤其是爱情很难真的像传统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反派
是
的时候，通常就要有另外一个角色来充当说这个男的不好，就是这个女的不好的那个角色。可是在这部故事里面，那个帮助者的角色跟男主角被放在同一个位置，
是，
所以就变成说，就是为什么反派很坏，因为主角说他很坏。 然后我就想说，
他为什么主角觉得他很坏？因为他自己也喜欢女主角。
对对对，我想说，好啊，就很像说今天就是，例如说主角群要去打那个就是一个魔王，
对，
就要去杀一只龙，然后那只龙会喷火这样，但
是
然后他就旁边的村民什么都没有觉得不好，然后但是主角就说，可是他会喷火，他很怪。我想说，好，可以这样自己当球员、当主角、裁判吗？所以我觉得他造成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从他身上取得的那一个讯息或讯号，就是男主角不好的讯号，我们很难判断是不是真的不好。
对啊，而且老实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尖叫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天哪，在搞什么的地方都是詹姆斯的片段，就是你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就是那个保罗跟马德琳要结婚那个平行时空的片段里面。你是知道马德琳是
未婚妻，
对，未婚妻耶，
对，
然后你还这样子一直勾搭人家，
嗯，
你敢说我管你有没有好感，你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底线？而且你才跟人家认识一天呢，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我实在不懂哎。
对啊，而且到时候可怕的是，你刚刚讲的，你前面有提到那个台词的片段，就是他居然就跟他讲说，就是我如果是我，我就不会。我就不会是让你，
啊、
就是我，你跟我求婚，
你只有一天的感情基础、欸。
对
你当
你
罗密欧，
你甚至是去介入别人的感情判断，因为我觉得感情有时候是私人的事，当然这有我自己的观点在里面。但我觉得，当你是有感情意图，然后你又去 judge 别人感情的时候，真的会像我刚刚讲球员兼裁判的感觉。
对啊，
好像我讲这些话是为了我对你有别有意图。
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整个超级不舒服。我想说，天哪、啊，到底在干什么？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好解决的，因为其实这部故事有其他的角色，其他角色其实不一定要把保罗就是 说成是坏人，其他角色只要针对一些就是他们觉得古怪的点去给马德琳一些冲击就可以了。
是我甚至觉得在这部作品之中不用去发展女主角跟就是詹姆斯之间的恋情，他想要传递的成长旅程也会成立，而且我觉得会更成立一点点。
对啊，等一下你讲出来才让我茅塞顿开。对耶，
没有，因为保罗在无论是第一个平行时空还是第二个平行时空里面，他自始至终都是外人，他没有跟女主角长期相处的基础。他再怎么样，如果要合理合情合理的话，他再怎么样也就只是一个，就像你说裁判客观人士，
对，
就是说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没有很好，
嗯，
就好了，他不用真的发展什么样的爱情。
对，
然后当女主角再次体验完了一切之后，再次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是跟保罗一起，不是跟保罗，跟那个詹姆斯一起去旅行啊，
嗯，
然后再慢慢发展出感情基础嘛，
对啊，
在后面再发展呢、啊，我们可以理解说，在这过程之中，哦，他们两者似乎是合适的，
嗯，
不过他们两者都知道，就是这个时候不适合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对，
那这样子就是詹姆斯在给予女主角建议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客观的立足点，
没错，没错，
就说。我真心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作践自己这样子，
嗯嗯嗯，而且对于行为的解读，对观众来说也特别的会更清楚、更清晰，就是你此刻到底在追求，还是你真的客观的在给建议？
对， 对， 对，
我现在分不出来，
我看不
出来，我现在觉得好像就是在追求，
我觉得就是你在追求，然后你有点就是逼着女主角要表态那种感觉。
对，
这样的人到底为什么会让人喜欢？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剧作家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男生是讨喜的？
对，
还是这个长得帅做什么都可以那种感觉
？Oh my god！ 但我又觉得说他其实意图很明确，因为台词真的讲得很露骨，所以我知道说创作者不是要往那里去，只是目前呈现的结果真的太往那里去了。
对啊，
对啊，
在那个酒吧里面那个场景，我真的是完全受不了。
哦、
就他们在教丢飞镖那件事情，我就说，我如果你教他，他学不会，那就是他没有慧根而已，你没有义务要把他教会。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干嘛靠那么近？
对，
你有病是不是？而且人家明天就要结婚了，你要怎么负责？如果出现了什么闲言闲语，你要怎么负责？
是啊，是啊，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他好像想要操作很多的不同的结构，例如说在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某种邂逅结构
是。
可是如果是用邂逅结构来讲，我可能又可以讲一篇文章。但简单来讲，就是他又没有达成一些邂逅必要的条件，
对啊，
例如说两人的交集其实是很意外的，
嗯，
然后他所天雷勾动地火这件事情其实是两人非预期的，可是其实他们在看对眼几次之后，我就已经确认他们应该是有预期的。对啊，而且从他们的反应，例如说我必须要先打电话跟保罗讲我要过夜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马德琳可能有意识到一些危险，
是 是，
但还是没有去抗拒那个，那我就觉得这又是另外一种结构，这麦迪逊之桥。
你不要随便把那么经典的作品拉进来。
那我超喜欢麦迪逊之桥，但是我是说又开始又不一样。对，包含一开始他跟 James 的相处好像是某种，就是我说第一个不是平行时空的时候，嗯，就是许愿前的时候好像是某种两小那种欢喜冤家，
欢喜冤家。
可是这件事情到后来面也没有发展，而且他们其实到那个平行时空里面，就是许愿马德琳要跟保罗结婚，那时候其实两个人很快就过了那个坎了。
而且那个欢喜冤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男生就是讲话真的很讨人厌，欸，我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欢喜冤家的部分，
懂懂懂。对啊，
就是讲话很贱啊，讲话很直接，有时候讲话很直接，嗯，就是讲话很直接，欸，很多人会说有时候讲话很直接代表他很诚实，没有，有时候讲话很直接就是讲话很直接。那个男主角詹姆斯就是让我这种感觉，
懂，
就是你只是单纯不会修饰你自己的语言，欸，嗯，
我觉得这部作品有让我跟就是之前一些 Netflix 原创电影的一些既视感，就是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影子，然后有很多的结构都很有潜力，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结构。
对，
但这种经典结构其实可以操作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随便举都是四五部作品，而且都是很知名的作品，
而且都是我其实蛮喜欢。像
对啊
，Monkey Paw 我超喜欢，
我觉得超好看。
然后命运好好玩，我也超爱。
对啊，是可以的啊，就是那个有一点像礼物的，嗯，但是实际上是诅咒的实现
愿
望的东西，这样子，
嗯，对，
可以啊，超级可以。而且你如果真的要走，就是说女主角跟所有人其实都不是一个，就是不是坏人的这个结构的话，嗯，其实可以是她做的这个选择，继续追求，就是说我跟保罗之间的恋情，其实是对所有人的伤害。
啊，
其实可以走这个结构嘛，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跟另外一个女生其实有看对眼，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必须想办法祝福女主角，
嗯嗯嗯，
对，可是女主角其实没有很需要这段感情，
对
的，这种基础底下可能会造成说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很痛苦，不过又没办法，因为有一个男主角在，
没错，
那个男主角又是一个外人，
对，而且又要分很大的篇幅给他。
是，如果你今天是走一个蝴蝶效应的路线，就是无论我怎么走，身边的人都会不开心，或最终都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
对，而且这个不好的结果有可能是身边的人，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因为最后保罗终究会跟他爱上，然后终究对你的爱情会有差别，或者之类的，
或者说他们终究会出轨，
嗯，
因为这段感情就是不是你的。
嗯嗯嗯，
对，因为他们才是真正适合的人，你无论怎么介入都没办法阻止。
对
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结构，也是有潜力的结构。
对啊，有一种就是无限反复的运作，嗯，然后就是蝴蝶效应嘛，他是玩了很多次，反复重新去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最终发现所有的结果都不好，所以就没办法。
好，我这边推荐，因为这一部片的票房很差，但我其实很喜欢。
哪一部？
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愿望变成诅咒的完全经典的例子，闪电侠
啊，
我非常喜欢，
是是是是是，
而且会联想，就是刚阿松讲，但我再讲更多就会爆雷。但那部电影，我觉得是他生不逢时，就是靠拍DC 宇宙那个时候。但是这部作品我是喜欢的，哦，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看这个结构怎么操作，然后又想要看一点新的作品的话，那一部我很推荐。
是是是是 是， 是，
就是很经典，
闪电啊，就是闪电故事 啊，
啊。对啊，其实是可以做到，就是我怎么样做，我都做不回那个最好的结局。
对，就是我想要一个东西，然后追求到它，就是很快就实现了嘛。
对，超快实现。
实现完之后，就是看它如何变成一个诅咒，就是对你的诅咒，甚至对所有人的诅咒，
是对所有人的诅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很推荐，我很喜欢。
是，真不是超多，这个真的是超古老的结构。我为了写这个结构，我甚至还去查说这个概念到底是多早萌芽的。
嗯， 嗯， 嗯，
就是我去查说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这个概念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
然后说这个概念最早是出现在《伊索寓言》。
哇，
哇，那真的是很早了，
哇塞，啊！
对啊，就是会，你会意识到说，哇，真的是，这是个很早以前大家就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的愿望实现了就好了 ，right？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哇，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一部可以聊到这个份上，还蛮经典的，而且我蛮喜欢我们有聊到这一个许愿，
我蛮喜欢我们得到结论的，就是那个生不利己就是反派。他其实就是这个作品之中的反派。我看到他去绊倒他妈妈的时候，我真的想说，你有必要这样吗？啊，这个东西好笑在哪里？
对啊，我
但还是喜剧，到底好笑在哪里？
我知道英国的妖精，就是他的神话里面，妖精有 就是恶作剧的这个成分在。
是 是, 是，
但我在这里面我真的是看不到恶作剧，我觉得就是恶意，就是我觉得太过分了。
他就是恶的集中体这样子。
对啊，然后他去改什么航班，就让他的时钟就是睡过头还是什么。我想说，这是
我真的很想问，爱尔兰看完这部作品会开心吗？他们不会觉得他们的圣母，或者是说圣不利基这个神灵人物被玷污了，或者被扭曲了吗？真的是。
好啦，大概我觉得今天聊到这里好像差不多。
是是是，
如果大家想要看就爱尔兰的风景的话，
这部很漂亮，拍得很
漂亮，这部真的拍得很漂亮，
对，拍得很
美，可以看得出来有意图在做这件事。但就像我们讲的，你结构还是要顾啦，
结构要顾啊。而且这个经典的结构，其实稍微想一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诡异的地方。就是说，女主角回去到底为什么不好？你总要给我个理由嘛。
对，
你不能理由就是她，因为她记不得所有事情，所以不好。就是 lik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我懂，
所以她记得所有事情，这段感情就是好的吗？是这样吗？啊，你也可以走一个侦探结构，慢慢去揭露这段感情。本来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去深挖之后才发现，说这段感情千疮百孔，最终女主角是卑微的请求结婚才得到了这个婚姻这样子。
而且其实很多潜力，例如说中间一度我有感觉他在铺陈男主角就是所谓的难搞的妈妈这一件事。
是是是，
对，就是在这部作品里面，或者说难搞的家人。
对啊，难搞的妈妈也没有成立啊。
对，也只有讲一两句话后来就没了，就是说哦，他让很多摄影师哭，后来就发现他真的就只是让摄影师哭而已。没有造成其他伤害，
或者说那就是谣言而已，因为这个摄影师也没哭啊。
对啊，
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时候，他也成功请到另外一个摄影师、啊，
而且他也就只是说，就是他的脸要拍从哪一边拍这样而已。我想说这还好吧，
这还好吧，这就是我付了钱，而且我付你三倍的钱，我可以要求的事情吧。
对啊，然后我想说啊，
如果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就会让摄影师哭的话，我就会说摄影师这个职业的人是不是有点太
抗压性，是不是有点不足？
对，抗压性是不是有点太低了一点点？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在操作，好像很多东西的潜力，我看到好多。
对、啊，我就想说，哦，那个难搞的妈妈不是一开始要做那个礼服嘛？
嗯嗯嗯，
然后就说一定要穿那个传统的礼服、嗯，然后那个什么艾玛在旁边看到，还说，哦，这礼服就是很棒啊，很什么、嗯、哪一个年代的？然后本来说好换到另外一个。换到另外一个回到他原本的时空的时候，艾玛应该就会穿那个礼服，
对，
因为他就是跟他天生一对，他说他喜欢这个家庭所有的东西，结果没有、嗯、最后这个礼服也换了。最后那边说要不是有你的帮助，要不是有你的帮助的话，我们这个礼服还是要穿那一件。所以我想说，所以你也是不喜欢那个礼服的吗？所以前面那个铺陈跟后面这个我啊啊
对
，I don't understand，
就是很多我觉得铺陈应该可以发展，但是到中间完全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路发展。
而且我终究还是回归到那个点，就是说他觉得他跟男主角适合的基础，只是建立在他们有一些可能共同的喜好，
嗯、
或者
聊得来。
对，男主角在某一些时刻知道他的喜欢什么东西，嗯、就这样而已。真的就跟。我讲难听点，就跟 Tinder 配对一样，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大概看得到说，哦，这个人喜欢音乐，我也喜欢音乐；这个人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我喜欢狗，我也是个喜欢狗的人；我喜欢户外活动，我喜欢户外的活动。然后我们好合得来 ，It's not like that。你还是要相处，
你还是 Tinder， 还是要配对之后可能约出去，还是多聊天。
对，你要先聊一阵子，你要多相处，你才可以确定这个人可以。你怎么可以就是在这个基础底下，再回到原本的世界里面就去找那个男生？
嗯
，I don't really get it。I'm not sure 这个作品到底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些传递的讯息，以目前作品的成果，都很危险，
都很危险。
好，我就差不多来问那个问题。
来，
如果要给这部作品戏剧顾问的话，最多两个，你会给几个？
我会给两个。
你说骂到这样，然后就我说零个，
我觉得零个，因为我不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
不要这样，
没有啦，我觉得不是有问题，所以才要给戏剧顾问，而是就是这个作品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戏剧顾问可以发挥的地方？
哦，有。
对，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古老的结构，那个真的太多的原型了。
嗯，
光是请戏剧顾问帮你整理出来，可能就会一大点，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参考，然后可以跟戏剧顾问好好讨论一下这个原型操作起来可能最好的一些元素有哪一些。
同意，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真的觉得这一个作品的台词可能要再稍微想一下，有些台词真的是讲出来太恐怖了，而且有很多情节安排起来会有道德的难关，
嗯，
或甚至说是道德的瑕疵这样子。所以我真心觉得有另外一个就是负责就是跟作者一起讨论 道德层面的那个面向。
懂懂懂。
对，那拉丁呢？拉丁会给
我其实会一样会给两个，然后我的理由跟你很像，就是我觉得、这个结构被操作，就是女主角的内在成长，或者说愿望变成谎言的这个，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来跟她好好工作这个原型。
是是是。
我觉得另外一个。跟你看法有点像，台词也需要，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会分配到，我觉得这部作品有太多的元素被放进来了，可是没有被充分使用。我觉得这部作品在元素使用或潜力使用上需要去无存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坏妈妈真的不是你要工作的，那就把它拿掉；如果传统是一种对女主角来说是一种束缚或枷锁，那你就把它放进来强化它。
是是是。
我觉得这部作品让我现在看起来很像是。自助餐，可是我其实不太知道他到底真正要夹什么或拿什么。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不适的，就像我们之前讲，会有抢焦或者是会有闪焦问题，然后你现在一个半小时的篇幅而已，我就需要再更精炼一点。嗯，这是我另外一个顾问会给的地方。
OK，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
没错，
第十集录完了，
对，这一季终于结束了，
准备要进入到我们两集的闲聊片，我们两集的闲聊片就是休息，大家
没错，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会选几个主题，应该说两个主题来跟大家聊，
没错，
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闲聊片会跟大家聊的内容了，
嗯
，OK， 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
如果呢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话，IG、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
如果看过这部作品的观众也有一些想要发泄的，欢迎来找我们。
OK， 那如果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
给我们一点支持吧。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